他们来自不同国家，却都同样爱上中国。
我住在中国23年，我觉得中国是我家，真的是我家。
东北各种各样的菜，中国的各个地方我喜欢。
我在中国待了9年，我是自己很喜欢中国，很喜欢中国文化。
虽然我是外国人，但是我在中国我不是外人。
他们看到了怎样的新时代中国？
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
中国肯定是一直在越来越好，越来越发展，越来越进步。
中国人民是一个热情，一个善良。
谢谢你中国，我爱你中国。
资讯有故事，老外不见外，讲述外国友人的中国故事。
他曾2次来中国留学，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度过美好的青春韶华。
我的青春时期生活当中是最美好的时期，是在北京过的。中国的发展是其实非常非常快，在很多方面，在很多领域，中国已经领先。
在中国7年的留学生涯中，他收获了一生难忘的深厚友情和师生情。
我跟我的中国同学非常好，我有一个老师，我们两个好像是兄弟。19年，我还要联系他。
如今学成归国后，他一直从事中医诊疗工作，并致力于马中友好事业。
我的希望是，我和我的同学或者我的学校，我们能建一个马中友好医院，就是我们就是有促进马达加斯加中国之间的合作。马达加斯加的发展在于中国伙伴，我是这么相信的。
资讯有故事，老外不见外，为您讲述马达加斯加中国友好协会会长祖哈和中国的情缘故事。欢迎收听新的一期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今年是中国与非洲岛国马达加斯加建交50周年，而马达加斯加中国友好协会会长祖哈与中国的缘分是基于马中建交的大背景，是两国关系发展的一个缩影。我们今天的故事主人公就是祖哈，他告诉我们总台记者说，马中两国在1972年建交后，中方向马达加斯加派遣了医疗队，让当时还在上高中的他萌生了到中国学习先进医学技术的想法。
中国和马达加斯加是1972年的 年底啊，建交，然后就中国派了医疗队。那个时候我还在高中的军校，那么看了中国医疗队啊，这个医疗队我有中国的医学啊水平那么高，那么就是啊，我毕业以后我一定要去中国，是这样的。所以我毕业了，高中毕业了，就跟我们的学校领导提出了啊，这个我要去中国学习。
1977年高中毕业后，祖哈如愿来中国学习中医。他先在北京语言大学的前身北京语言学院学了1年中文，随后在北京中医学院，也就是现在的北京中医药大学，学了5年中医。祖哈在中国求学时，中国正处于百废待兴的发展阶段。11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在中国求学期间，他的足迹遍布了中国的大江南北，从东北到华东华南他都去过。完成学业回国之后的多年来，由于工作原因，他也多次到中国访问参加会议，亲眼见证了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祖哈风趣地说，中国在40年前也堵车，但是是自行车堵车，如今变成了汽车堵车。而与此同时，深圳等城市的快速发展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自行车特别多，当时是有自行车堵车，现在就是汽车堵车啊，而且发展非常非常非常快啊。 我去了欧洲，我去了美国，都哎呀，中国的发展其实啊非常非常快，太快了。幺七年我也去了中国开会嘛，然后幺九年也去了一次，哎呀，中国还是在建设。我去了山东，我去了看了天津，看了济南呢、啊，啊啦啦啦啦啦啦啦。我在中国学习的时候，我也看了不少地方啊，我去了东北，我看了这什么啊，沈阳还大连呢，看了南京，以前的南京，以前的上海，以前的福州，以前的厦门，以前的香港，我都看了，以前的广州，啊，一个，比如说我们从北京去香港，晚上11点，从北京车站啊上车，当时的快车，然后坐一个晚上，坐一个白天。再做一个晚上，第三天6点到广州，然后在广州换火车，一直到深圳，不是现在的深圳，当时的深圳是一个小火车站，一个村庄。然后呢，去这个深圳火车站换火车到香港，以前这一个小的村庄，现在的深圳可能是世界最现代的城市。
祖哈说，他在中国求学期间，跟中国老师和同学的关系非常好。祖哈这个中文名字就是中国同学给他起的。不光给他起名字，中国老师和同学还在学习和生活方面给他提供了很多照顾和帮助。毕业近40年来，他们还保持着联系。祖哈说，他的中国老师也给予了他无微不至的关照，不管是学业上还是生活方面，让他更好地适应在中国的留学生活。
我有一个老师，这个老师是给我讲课的老师，我们的关系非常非常好。哎呀，我们两个好像是兄弟，但是主要你来我的家，我就骑车晚上戴那个帽子，你知道吗？冬天嘛，戴帽子啊。哎，他戴口罩到老师家，老师我来了啊，把你车放在楼下，我就放这里，我就在他那聊，晚上聊。
毕业多年之后，祖哈一直牵挂着这位老师，在中国同学的帮助下，他终于找到了老师的联系方式。后来他每次到中国访问，如果有机会的话，就会抽时间看望老师。
我跟同学微信联系，我说你们一定要给我找，一定要找李老师、李教授。后来找到了，我和老师去联系了。我那个时候，我进修的时候，当时还见到，因为在学校嘛。然后幺七年我去的时候，我就专门找我的老师。后来我们见面了，在天安门。他已经老了，那个时候快90岁了，有一个人扶着他，然后他送给我，也准备一个礼物送给他，我从我的家乡带礼物送给他了。我们在天安门的旁边见面啊，聊了可能1个小时左右，然后分手了。我那个时候我眼泪，哎呀，我眼泪，
等一下。
祖哈与记者提到他和李老师重逢又分别时，情绪有一些激动，忍不住潸然泪下。他暂停了采访，去擦拭眼泪，平复心情。采访中断了3分25秒之后，祖哈重新坐回到记者面前。他不禁向记者道歉，说这段师生情一直持续了40年，在他心中分量很重。2019年，老师离世了。所以提及往事，让他不禁有些难过。
去年我们不是在天安门见面吗？然后就离开的时候就哭，流了眼泪走了。他就回家。我19年去了一次，就还要联系他啊。我能见老师了，有人接我的电话，他不能说话了。后来他去世，多辛苦啊！一个跟我关系很密切的一个老师，就他那么一个人，说祖哈你来我的家没事，很深的很深的。
祖哈说，他不到20岁时就来到中国留学，先后在北京度过了7年求学时光。这7年，他不光学习掌握了专业的医学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会了很多做人的道理，这深深影响了他的一生。
我当时嘛，在中国是19岁到25岁嘛毕业了，所以我可以说啊，我的青春时期是在北京过的。这个青春在一个人的生活当中是最美好的事情。我的是在北京过的，我在北京学了不少东西啊，因为啊，我们是一个国际学校，有美国人，有过了加拿大，有日本的最多，有越南的，有朝鲜，有法国的，有德国的，有瑞典的，跟他们接触了也学了不少东西。而且我们非洲可能说话比较直接，那么我去了亚洲，我看了亚洲人跟我们这里有什么区别，这个我在北京接触那么多学生才学到这些东西，这是一个嘛，人人和人之间，而且要尊重别人呢。你看，我发现啊，我们写的时候，你从来没有说过你，就是说您，这个我知道。哎呀，这怎么尊重？要尊重别人，在北京，而且我们的老师他说，你们在我们的国家住了那么多年，6、7年，在一个人的生活当中没有几个7年，所以你们在你们的生活当中以后，你们毕业回家一些做法肯定是和中国这里一样的，而且我们的老师没说错。
祖哈用他饱含深情的语言，将从未经历过那段时期的记者带回到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那段时光，让在场的所有人都真切感受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脉搏。而祖哈还真诚地和我们记者表示，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归根结底要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我曾经说过了，没有共产党那样的领导，中国不会得到他现在发展的水平，这个谁也不能拒绝。现在中国的地位在全球说的是第二，但是在很多方面，在很多领域，中国已经领先。
祖哈从1977年到1983年间在中国学习中医，1990年他又专门来中国学习了一年针灸，回国之后他在马达加斯加从事中医诊疗工作。如今已经从中医诊疗岗位退休的他，成为马达加斯加中国友好协会的第5任会长，积极推动马中两国的友好交流，特别是在医疗领域的合作，深入推进两国友好。
我已经跟学校跟我的东西提过了，我们在马达加斯加要建一个马达加斯加最先进的医院，因为啊，比如说我们的有钱的人或者是比较高的伤病了就到国外治病，那么如果我在这里和我的中国的伙伴建一个医院就可以啊，你看医疗队啊，这里非常好，而且现在的中国技术已经很现代了，一些设备很现代。我的希望是，我和我的同学或者我的学校，我们能建一个马中友好医院，因为我们学校的后边有一个中日友好医院，我们有的时候在那边实习啊。我就那个时候已经想了，哎呀，我回家之后我也要建一个马中友好医院，多好啊。
祖哈告诉我们记者，他还计划在马达加斯加推广气功和太极拳等中华体育项目，让越来越多的当地人受惠于中华传统文化。祖哈说， 他的这个想法是来源于自己的亲身经历。
我在学校里学了气功和太极拳，我现在还是天天练太极拳。怎么来的啊？这个是很有意思。我在学校快毕业的时候，可能是担心或者是什么睡眠不好，后来找到了一个体育老师，他在学校给我们讲了太极拳。我现在练的太极拳，他说：“哎呀，主要如果你睡不着，你去练气功。”我就去练气功，练了一个月，我的睡眠就好了。那个气功老师给我们讲的时候，我就发现，哎，这个气功和中医的理论一样啊，也讲经络，也讲啊，经络是中医啊。那么我从那个时候就对气功有很有兴趣，所有的北京的公园我都去过了，看他们练功。我的毕业论文是气功和针灸结合疗法，一直到现在我还是练太极拳，每天我练了30年了，现在练太极拳特别好。所以如果在这里啊，能建这样的气功疗养院，你可以考虑啊。
祖哈认为21世纪是属于中国的世界，他希望现在的马达加斯加留学生能够珍惜在中国留学的机会，好好学习中国的先进技术，促进马达加斯加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
去国外当然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一定要好好学习。而且特别是去中国，现在的中国是一个领先的国家，到中国能学很多东西。这个世纪是中国的世纪，21世纪，所以一定要掌握中国。现在是中国长大了，也不用去欧洲啊。欧洲现在的欧洲向中国学习。我记得中国80年代那个时候，每天接待最少啊10个外国代表团，因为在留学生小院子，每天晚上一到七点半。就下楼到楼一楼啊，我有学校安排给我们安排一个啊电视机，我就看了新闻，天天外国代表团到中国合作，中国是这么发展的。现在国外向中国学习，所以他们去中国学习啊，好好学习。
祖哈还多次与女儿交流，鼓励女儿到中国读书，让自己的人生有更多的发展可能。
我有一个姑娘，她是学经济的，她在马达加斯加学了5年，然后她去了法国的索巴大学也学经济。她在法国的时候，我就跟她说了，哎，孩子，你去中国，你去搞经济的，你去中国。她说，爸爸，我去中国干嘛？我说，你去中国学习汉语。我说，你要知道21世纪的经济是中国的经济，你现在学经济，你要去中国学汉语。他就去了，到了以后他说，爸爸你说的对，中国的经济很活跃，和法国相比，法国的经济已经开始减弱。
祖哈认为与中国加强合作将非常有助于马达加斯加的发展。他说，马达加斯加有着丰富的物产和旅游资源，未来希望马中两国加强合作，共同挖掘马达加斯加的发展潜力，造福人民。
像我们这个协会啊，就是我们就是有促进马达加斯加中国之间的合作。马达加斯加有很多资源，如果我们有一个项目大概分两部分呢，对吗？一个是技术方面，一个是资源方面。那么我怎么实现我的一个计划，我的一个项目？我有资源但是不够，就 找一个伙伴吗？我现在可以说马达加斯加的发展在中国。我在北京的时候跟他们说法格维亚还有城市发展研究院，我说了啊，在我们的国家，他在那边，你在这里100年什么也没搞，我们的经济我们的发展还是那样啊，我应该找别的伙伴了。他们怎么回答？他们说我们可以把马达加斯加做一个全球的一个天堂。我说马达加斯加的发展在于中国伙伴，我是这么相信的，不是这么看。
2022年9月，如果疫情形势允许，祖哈计划重回中国，去学校转一转，探望一下几年未见的中国同学好友，一起为打造马达加斯加先进医院的项目出谋划策。祖哈相信马达加斯加和中国是真正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疫情是暂时的，友谊是长久的。未来随着两国各领域合作的不断深入，马中友谊之树必将更加枝繁叶茂，硕果累累。本段节目采访高俊雅，编辑整理傅梦瑶，后期制作杨小磊，特别鸣谢北京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资讯有故事，稍后见。
却都同样爱上中国。
我住在中国23年，我觉得中国是我家，真的是我家。
东北各种各样的菜，中国的各个地方我喜欢。
我在中国待了9年，我是自己很喜欢中国，很喜欢中国文化。
虽然我是外国人，但是我在中国我不是外人。
他们看到了怎样的新时代中国？
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
中国肯定是一直在越来越好，越来越发展，越来越进步。
中国人民是一个热情，一个善良。
谢谢你中国，我爱你中国。
资讯有故事，老外不见外，讲述外国友人的中国故事。
有这样一位德国老人，他热爱中国文化，多年来致力于促进德中两国民间文化交流。
这些年来，我至少同德国艺术家一起来中国进行了30多次的访问演出。通过这样的互访活动，可以加深彼此了解，认识对方的文化，建立起个人之间的联系。
他多次到访中国，对于近年来中国的发展变化称赞不已。
中国巨大的发展和变化是能够直接用眼睛看到的。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中国在战胜绝对贫困方面取得的成绩。
他衷心祝愿德中两国关系持续健康发展，文化交流合作不断深化。
德中建交50年来，整体而言双方建立了非常友好的关系。中国拥有悠久和璀璨的文化，我们需要在德国更多的展示和推广中国。
资讯有故事，老外不见外，为您讲述德中友协联合会前主席库尔特·卡斯特用美妙音符奏响中德友好乐章的故事。欢迎回到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今年是中国和德国建交50周年，中德两国关系多年来的深入发展是离不开双方友好人士的持续推动和密切交流。在接下来资讯有故事老外不见外系列节目当中，我们就带您认识德中友好协会联合会前主席、美因茨威斯巴登德中友好协会理事会主席库尔特·卡斯特。今年76岁的库尔特·卡斯特十分热爱中国文化，在他眼中，中国文化拥有数千年的悠久传统。卡斯特来自西方活字印刷术发明者 古腾堡的家乡美因茨。谈到中国文化的魅力，他会首先想到中国的印刷术，还有已经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剪纸和皮影。此外，卡斯特还对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以及西安的兵马俑非常着迷。
Gibt es den schönen Spruch, ein Bild sagt mehr als tausend Worte。
卡斯特说，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所以实地去走一趟甚至要比读一整本书感受都深。说到中国，我就必须提敦煌，一个无与伦比的地方，可以见识到不同的文化，回溯上千年的历史，可以说这是一座到中国必须去的城市。在我看来，它代表着古老的中国，就跟有着著名兵马俑的西安一样，还有许多其他特别的城市，当然也很吸引我们联合会的会员。不仅如此，拥有种类繁多、形式各异乐器的中国音乐也让卡斯特沉醉。他坦言，不同门类的中国文化的魅力是如此丰富，让他总是一次又一次的着迷，从而想在德国更多的地方介绍中国文化。1978年，美因茨威斯巴登德中友好协会正式成立，卡斯特担任理事会主席。40多年来，卡斯特一直致力于促进德国和中国民众之间的沟通与联系。作为文化交流的一部分，他更是积极组织德国的合唱团、乐团和画家到中国交流，并将中国的文化和艺术家介绍给德国的民众。1986年，卡斯特参与了德国非常具有影响力的音乐教育机构莱茵兰普法尔茨州，也就是莱法州音乐山庄基金会的创建工作。1993年，有人问卡斯特，一直来自北京的中国传统民乐团是否可以到莱法州音乐山庄开一场音乐会。当时音乐山庄已经和很多国家开展了音乐交流，但是还没有同中国接触过，邀请中国的民乐团参与演出，这一设想立刻引起了卡斯特的兴趣。经过多方联系，中国艺术家们在位于莱法州首府美因茨的音乐山庄居住了一段时间，并在1993年4月在莱法州举办了3场音乐会，在当地民众间引起了热烈反响。音乐会在当地取得了巨大成功，并引起公众的极大兴趣，这让卡斯特意识到，文化的交流不能是单方面的，而应该是以相互交流为基础的。于是经过协商，中德双方决定先派遣莱法州音乐山庄乐团到中国演出，第二年再邀请中国传统音乐乐团到音乐山庄演出。卡斯特说，我从事德中文化交流项目已经很多年了，1993年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中国艺术家，之后我们每两年都会定期去中国与乐团进行通俗音乐的交流，即使中间有间隔，没有派出乐团互访的年份，我们也会将中国的民族音乐介绍到德国。过去的20多年里，我们邀请了许多中国音乐家来德国演出。就这样，中德青年音乐家交流机制建立起来，双方每年组派一个音乐团组互访演出。就在这个约定达成的1995年6月，来自中国的一家民乐团提前访问德国，为莱法州带去了9场精彩的音乐会表演。而同年的11月，莱法州音乐山庄首次派出的德国演出乐团也到了中国的北京、杭州、上海进行了巡回演出，之后的互访交流更是频繁。卡斯特提到了令他印象深刻的交流场景，他说，通过互访，中德两国的艺术家们彼此加深了沟通和了解。2016年，我们组织了一次德中吉他交流活动，邀请了中国吉他艺术家来德国演出。2017年，则组织了德国吉他艺术家去北京回访。 另外，我还记得我们有一次邀请了中国内蒙古的音乐家来这里演出，他们的表演深受德国观众的喜爱，成为音乐会的亮点。这些音乐家之中有很多人是第一次来德国，在音乐会结束之后，我们通过翻译进行了很好的交流。2016年12月，德中友协联合会正式成立，当时担任联合会主席的库尔特·卡斯特进一步发挥联合会中30多家德国各主要城市对华友好组织的功能作用，深化德中两国关系在各个领域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在文化、经济、科学、青少年交流和体育等领域的合作。多年来，库尔特·卡斯特一直致力于促进德中友好，特别是两国的民间文化交流，而回顾近年来开展的交流项目，他一直记忆犹新。卡斯特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就是德国与中国历史城市之间的对话。像是2017年，我们同陕西省及其省会城市西安一起在美因茨举办了一场名为《当龙遇见马》的展览。而到了2018年9月，特里尔、美因茨一同在西安的博物馆里进行了展示。2017年、2018年和2019年，这个项目我们连续做了3年。2019年9月，我们又在特里尔介绍了陕西和西安，这些都是截至目前最重要的项目。2018年，为纪念卡尔·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中德双方在马克思故居所在地德国的特里尔举办中国文化系列展览。这次展览跨时4个月，包括北京、江西、山东、云南保山、四川成都、青海和浙江绍兴等中国7个地方的特色文化交流项目，受到中德两国的广泛关注。而作为德方的主要参与者，卡斯特介绍说，我们最大的交流项目之一是在特里尔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活动。当时我们把一处历史博物馆布置成了呈现中国视觉艺术和音乐的中国中心。展览从2018年6月持续到了9月，包含了7个中国省市的风光照片配乐展示的。这期间不断有来自不同省市的艺术家到现场，那真的是特别盛大和精彩的项目，而且经常是双向的交流。这次活动深深打动了卡斯特，在他看来，每一个展览都展示了中国人、中国风景的丰富多彩，每一个展览都散发出独特的魅力。特别是展览开幕式上，中国江西的词乐演奏，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带来的《茉莉花》，来自四川彭州的舞蹈及戏曲演唱《美好世界》，绍兴的《美猴王》等文艺表演，都深深地震撼了德国观众，让大家叹为观止，热烈鼓掌。库尔特·卡斯特表示，自己之所以几十年坚持从事文化交流的工作，很大程度上源于对多元文化的热爱。在他看来，只有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人们相互尊重和理解，才能更好地理解彼此的文化。卡斯特说，其实不仅仅是同中国，所有国家彼此之间能够交流，都需要了解对方的文化。而且他始终认为，与其他国家的交流不能只建立在单方面的基础上。他说，我们一直坚持交流应该是有来有往，中德艺术家应该互访。他说，这些年来我至少同德国艺术家一起到中国进行了30多次的访问演出，当然同时中国合唱团和其他的艺术家也来德国同样多的次数，有兼职手工艺人、雕塑家、画家，坚持双向的文化交流，这在我看来至关重要。而通过这样的互访活动，可以加深彼此了解，认识对方的文化，建立起个人之间的联系。卡斯特说，时至今日，他还和29年前认识的中国艺术家保持着联系，他们的友谊一直在持续。 我与许多1993年在德国最先结识的那批中国艺术家至今都保持着联系。当我到中国的时候，除了经常见面之外，我还会去欣赏他们参与的音乐会。尽管我不会说中文，他们也不懂德语，但我们仍然可以很好的交流。这种交流是非常必要的，彼此理解、对话。在中国，卡斯特认识了很多中国朋友。虽然疫情让交流和沟通的方式发生改变，但没有改变的是这份深厚的友谊。卡斯特说，只要你有了一个中国朋友，这种友谊就将永远存在。他期待未来等疫情好转，能再次和他的中国朋友们相见。卡斯特说，他本人是非常乐意到中国的，每次有中国的朋友到德国，他也特别高兴，希望疫情早日过去，我们又能够重新进行面对面交流。他还说，现在我通过微信跟中国各个城市的朋友进行交流，虽然不是每天对话，但我跟这些中国艺术家朋友们的交流非常频繁。通过微信，我们互相更新动态，不管音乐会是在上海、武汉或者哈尔滨举行，我都可以通过微信看到并且点赞。我非常高兴可以收到他们的信息，看到他们那么多年了还在继续演出。每次我到北京的时候，都会第一时间在音乐厅与我的艺术家朋友们见面。我同我的中国朋友们真的是建立起了很深厚的友谊。几十年的交流与交往，卡斯特对中国怀有深厚的感情。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前，他每年都要来中国很多次。最初从1995年开始，大约每2到3年就会来一次中国。而随着文化交往的不断深入，卡斯特几乎每年都要来中国3-4次，期间也走访并了解了中国的许多城市。最近一次来中国是2019年12月，那一次他去了不少的中国城市，包括北京、昆明、三亚、上海等等。而这些年中国巨大的发展变化，特别是中国成功消除了绝对贫困，更是让他赞叹不已。
Wenn ich daran denke, dass 1995, da war ich allerdings ja nur in Peking, da war es.
卡斯特回忆，他至今仍清楚地记得，1995年，北京的街头还没有太多汽车，但他能回忆起主干道上的自行车可能有上百万辆，而仅仅5-6年之后，同一条街上超过100万辆的就是汽车了。中国巨大的发展和变化是能够直接用眼睛看到的，而在技术领域，想想深圳的巨大发展，那真的是让人特别惊叹。他还说，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中国在战胜绝对贫困方面取得的成绩。他说，我去过许多省市，看到当地的民众摆脱了贫困，我不禁感叹，中国政府在脱贫方面做了非常了不起的工作。中国的科技和文化风貌也给卡斯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特别提到了近年来建成通车的世界最长跨海大桥——港珠澳大桥。除了了解中国的过去，中国的现在肯定也不容忽视。我会想到港珠澳大桥，这是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把珠海、香港和澳门连接到一起。也许200年后，它也会被记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当年人们在敦煌打造石窟壁画的时候，也不会想到未来会成为著名的文化景点。我去过港珠澳大桥，55公里的路程中还包含着6.75公里的海底隧道路段。我觉得到中国去感受这种古今对比很有意思，不单单是去看特别古老的一面，还有特别现代的一面。卡斯特说，如果未来有机会，他特别想到中国的青海去看一看，感受当地的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
Was mich persönlich noch interessieren würde, wäre Qinghai。
我个人还很想去的城市是青海，那里有一个国家公园。我之所以对青海很感兴趣，那是因为2018年特里尔在庆祝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时候，有关于青海的推荐让我印象深刻，展示的当地照片令人着迷。我不知道有生之年是不是还有可能实现这个梦想，但是真的很想去青海。2022年是中德建交50周年，在卡斯特看来，德国和中国建立了非常友好的关系。他引用中国哲学家孔子的话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身之所往，心之所向。他衷心祝愿未来德中两国关系持续健康发展，紧密联系并相互信任，文化交流合作进一步加强。
In den letzten 50 Jahren sehr freundschaftliche Beziehungen.
卡斯特说，德中建交50年来，整体而言双方建立了非常友好关系，德国与中国经济合作是卓有成效的。但是他认为文化交流项目也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如果不了解对方的文化，经济合作就无法保持延续性。中国拥有悠久和璀璨的文化，艺术成就也十分了不起，可以令德国人非常着迷。但相比许多中国人很熟悉德国的文学和古典音乐，中国传统音乐对德国人来说还相对陌生，所以卡斯特说他们需要在德国更多的地方展示和推广中国。他希望未来中国经济代表团在访问德国的时候能够带上中国的艺术家，为德国观众带来精彩的演出，而德国代表团访华的时候也是如此，能够为中国观众更好地介绍德国文化。在德中两国民间的交流合作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那就是年轻人。卡斯特说，目前美因茨威斯巴登德中友好协会的会员数量在持续增加，协会也希望通过组织更多活动吸引年轻人加入到德中民间交流项目中来。卡斯特介绍说，过去几年来，美因茨和威斯巴登德中友好协会的会员数量迅速增加，虽然有很多成员年纪已经很大了，没有办法再去中国了，但也有很多年轻人对中国非常感兴趣，而且即使在疫情期间，协会依旧收到了不少新的入会申请，这挺令人意外的。他说，毕竟我们暂停了线下活动的举办，只组织了一些线上的交流和展示，可还是吸引了一些人。而目前受疫情影响，双边直接的艺术交流还没有办法恢复，所以今年呢，他们选择饮品作为新的主题，了解中国的葡萄酒发展，进行一些品鉴。而接下来还有关于中国酒类和茶的讲座。卡斯特说，换言之，我们眼下把侧重点从音乐艺术转移到其他领域，这也受到了新群体的关注。当然，大部分人还是希望能够去中国看一看，感受中国丰富多元的魅力。这就是库尔特·卡斯特用美妙音符奏响德中友好乐章的故事。本段节目采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德国记者阮嘉文，编辑整理傅梦瑶，后期制作杨小磊。特别感谢北京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感谢您收听本期资讯有故事，我是葛鹏，下期见。